观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百姓话谈节目。今天到我们这个节目中来做客的是江苏省宜兴市的卢国强老人。卢国强老人呢，他28岁的儿子由于长期在一个私自加工有毒物质的工厂里打工，而患上了职业性的白血病。得了病以后呢，他要求厂方给予治疗补偿，但是没有得到满足。为此他们进行了法律诉讼，但是却先后遭到了当地防疫、劳动、法院等部门的多次的驳回，以致他儿子含恨去世。至今他们的合法权益仍未得到落实，而落得人财两空。那么下面我们来听一听卢国强老人的陈述。卢国强先生您好，能不能首先让你谈一下啊，这个在你儿子得病以前他在厂里做什么工作呢？
江苏省超微粉体研究中心宜兴中试基地，在那做粉碎操作工，超微粉碎操作工。
哦，超微粉碎的操作工。那么这个工厂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工厂？
它这个工厂本身这个厂子呢，是日本进口的那个高科技宜兴清新粉剂基建有限公司。它是日本的中日合资企业的，引进那个科技，觉得这个还是广泛的用于那医药、农药、那个化工上面那个超微粉碎。有些大厂子呢，他就买他的机器，这个超微粉碎的机器啊，就回去自己加工。那么有些厂子呢，这个农药厂啊，这个制药厂啊，有些呢，他有毒的啦，他就到我们到他这个厂里来，到那个厂里来加工。
那么请问啊，那么这样的工厂啊，是经过了环保部门的批准而立项的吗？
这个加工厂当时没有那个加工执照，属于非法运营的地下核加工厂。他当时根本没有执照，没有申请这个粉碎加工，因为这个粉碎啊有污染，厂房上有很大的反应，旁边的厂子也有反应，老百姓也反应，反应到人呐、环保，举报电话不断。他这个加工工厂呢，连续搬迁了五次。
啊，那你能不能具体谈一谈？那么这个工厂它在生产过程当中，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污染呢？对这个人体有些什么样的影响？
这个厂里面呢，粉碎的时候吧，有很多反应。有些药材呢，它是原药。打个比方，像个我们那个制药厂，它要配弄来的、配合起来的药材，它这个原药的对人的辐射、对人的侵害。对人的损害相当大。当时有两个他们厂里讲吧，他们那个就是开了一个满堂椅吧，他看到那个厂子都是红的，有几个职工，有些化学物质相当有毒害，就是对不锈钢都有腐蚀。他这个机器啊是不锈钢制的，对不锈钢都有很大的腐蚀。有些产品呢，就是到了人身上之后啊，外头就是露在外面，它不可能全包装的。打个比方，我们手啊，我这颈部啊，我这是脸部啊，露在外面的地方啊，它粉碎了之后、就有外脱皮。那么有些的血压外降低，等等各种各样的反应都很多。还有一种呢，就是吃直接的反应嘛，当时就是它这个粉这个颜料。这个化工颜料啊，它这个颜料的渗透性相当强，有些会渗到皮肤里面去。有一种产品是日本的，日本到我们这里来加工，日本他们本土是不肯加工的东西，运到我们大陆上来加工，有属于六滴一个橘头，加工的时候是全副武装，从头到脚全副武装。服装了之后呢，加工好了之后，就把那个底下全部要冲洗，把衣服就穿的衣服都要全部运来他们日本去，一滴痕迹都不留。我们只知道这个产品叫加大化呢。
嗯，看来我们啊，这个中国政府把这个国外人家这个有毒的一些加工业啊，都引进到咱们中国来。那么在这样的工厂里边工作，对这个人体是有害的，这一点你儿子知道吗？
当时的我对我儿子说了，我说这个厂子对人体有损害啊，你最好不要去啊，我叫你停下来就算了吧。 不也去做了，但是他呢比较体谅家里，因为我儿子当时失业在家嘛，他没有什么好的工作，他就说了，现在行业困难，我先做起了，如果我找到了工作呢，我再辞职。那么他这样体谅家里，我做家长的呢，就心里很不是个滋味，所以就去上班了，常常也隐瞒了，也更不会讲。
好的啊，那么你儿子是怎么发现他得了白血病？当时有什么样的症状？
当时就是他有一种牙龈缺血，止不住，那身上呢又缺血了那个脂白脂里啊，皮肤的啊，那这个样情况身体也比较消瘦，到送出去检检查了之后，他是说得了白血病。那当时是我心里面不是个味道啊，天都倒下来了。就住在医院里，再到苏州去治疗啊，一去就不复返。但是再去有个问题，就在苏州医院治疗的时候，当时我有一个还有一个小儿子啊，当时跟他拍了影，拍影是吻合的，相当吻合。
嗯，我看到过以前对你的采访报道，苏州大学附属医院的专家曾经对你儿子的病情呢提出过实施同胞间骨髓移植的治疗方案。这个配型吻合了就可以实施骨髓移植手术，那么这个手术进行了没有？
但是呢就是要资金，当时医院的缺个数据，在一起买30万块钱。那么30万块钱在我们这个工薪家庭来讲啊，这是个天文数字啊。配型了之后，下面我就想办法跟厂房就提出来，跟他们哀求，我老婆是哭哭啼啼跪在厂里面，我说你厂里哪缺一部分钱来，我把房子卖掉可以得一部分钱，还可以向亲戚朋友嫁一部分钱来。当时我跟那个老总啊就讲了，他一伸出两只手啊，把两只大拇指跟那个中食指啊伸出来八指，他说你们中国人死一个人再多8万块钱，你现在要我几十万块钱，他就冷漠到了这个地步。当时我就是为了挽救生命，我老婆是跪在他面前，他都根本就置之不理，把我老婆的衣服都缠烂了。那个时候我已经呢向他发起了诉讼，要求他赔偿医药费，就是我看病你厂房对我造成损害赔偿医药费。但是呢就法院啊就跟他们实际上是官商勾结了，他就法院的就说啊，你儿子是作业环境损害啊，那应该接纳职业病诊断啊。当时我就做个职业病鉴定，由法院委托鉴定。委托鉴定之后呢，厂房要他提供证据，他不提供。
那么判断是否是职业病，那么你儿子工作的所在的场所啊，是否有毒和无毒应该是很关键的。那么就您刚才叙述的情况来看，这个工厂加工的材料很多都是有毒物质的，是不是这样？
从几个方面来吧，当时得病之前我们只知道带人有身体有损害，工人也这样一个权学，但是没有实际的根据。到后来我儿子得病了之后，我到那个医院里面，就苏州医院啊，跟医生和疾控中心卫生防御站的医生跟他们接触了之后，当时我只知道粉碎了有毒有害的加工，那么就后来他知道要接触一本的名条，是我们医药上才能肯定是致癌的那个因素。后来我儿子生了病之后，这他们这些工人也都怕了，就到那个卫生防御站，当时有一个去体检了，他们的血液指标也都不很稳定，以起波浪似的，在血小板上面这个损耗相当大。后来嘛，慢慢就收些证据吧。前任那个总经理，就这个厂的前任总经理啊，也知道，他也提供了数据。后来那个工厂的厂长，因为也涉及那个死者啊，他就写出来了啊，有本有他的行程法，什么的啊，甲苯怎么样的情况，都提供了数据。当时我就做个职业病鉴定。那个疾控中心，我们省疾控中心啊，就提出了一个结论，叫做既不能肯定，也不能否定。
这一点很重要啊。这个您谈到的，也就是说，有证据表明您的儿子在工作中和苯是有接触的。那么，根据《中国职业病防治法》第42条第3条规定， 在没有证据否定职业病危害因素与病人临床表现之间的这种必然联系的情况下，在排除了其他的致病因素后，应当诊断为职业病。那么也就是说呢，即使这个省疾控中心只给了一个既不肯定也不否定的结论，那么在没有其他疾病啊致病因素的情况下，也应该算作是属于一种有力的证据。那么法院应该就此做出公正的裁决，是这样吗？
本根据按道理来说，能够得到这个结论，我是很欣慰的。但是法律不管，看着我儿子死去，你说我承受得了吗？
那么你有没有继续往上申诉呢？你能不能把整个经过再跟我们谈一谈好吗？
这个事情我就太悲哀了，我跑了政府相关的责任部门都跑遍了，而且我是全部是死方位的。什么死方位呢？打比方一个啊，我跑的卫生防疫站，对吧？卫生防疫站是我们听说正常的、女性室的、呼吸室的到生理的这四个方位我全部去了。我们公安也是全部死方位的，我去了。劳动局啊也是死方位的去了。卫生局、检察院、法院，我们中国还有一个政法委、人大、省家、政府部门各个相关部门，我全部跑到了，包括我们司法局。哎，我们已经就是顶着不罢，他们互相推诿啊，不管啊。后来呢，我就跑到北京去了，北京他又把我抓回来呀。当然也有同情的，但是他们是爱莫能助。他们厂里的那个华人代表吧，就是那个日本的吧，清新公司的董事长吧，把我们女性的几个九个大头，书记、市长、法院的、检察院的、科技局的、什么什么，总共九大头，公安局的，全部请到那个他们日本总部去，游山玩水，名为是考察，实际上要批难我儿子的个案子，阻拦。那个媒体啊，我也去招了，他们也有很多有争议的啦，比较争议的干部也有，也不能说没有，但是比较呢，他们都只能跟我呼吁一下而已，他不会解决我的实际问题。司法局有一位鉴定处的，他这个姓唐的唐处长很关心我，很同情我，因此他也派那个媒体下来，派那个记者，这个记者呢也跟我。去了这一份调查报告，审阅了有一周的调查，细致的调查之后啊，做了一个报道之后，他一看了之后，认为这个事情我们起属于一种地方保护，那个环境那个损害一种地方保护吧，他就跟我列出报道的四篇文章。当时报道这个记者还是很不容易，很小心谨慎。当然他就在那个法制局上海是那个西安那个人大的那个一个那个杂志上啊。所以这篇那个杂志上就报道了，法制局散会是2004年的第十期。那么到了2005年，我们江苏省成立一个东方法制第一期上面，他又跟我登出来了，这是东方法制的第一期，也是那个艰难的职业病诉讼之路。这个时候我就他跟我手动了。
哎哎，好，谢谢。
那么到后来呢，他就另外又跟我出了一笔，2005年的4月份，我们中国农村青年啊，他就想了，就跟明末跟书记讲了，讲一，但讲一条人命，欲日十三子不怀。2005年的6月，中国上海道刊，艰难的职业病索赔之诉。2005年的10月19号，就我们江苏省的电视台教育频道那个法制栏目也又跟我报道了，报道了有15分钟。但是到了地方之后，地方为了地方那个发展经济的利益，他就是顶着不敢，不办这个案子。2007年的3月3号，当时要两委召开了吧，中央两委召开吧，对吧？他就把我召去了，就来一个 我个人认为是司法而政府干预司法，该我告一个嫌疑，说要阻止我的上访途径，不给我说话的机会，用一点经济补偿来了解这个事情，给我切了个嫌疑，要我停诉西方。我现在搞的一个家破人亡，负债累累，我的就是一个，甚至是我那个农民工吧，晚来的打工仔，我的家里啊，跟晚来的打工仔都不如啊，我家里是好买的卖掉了，还欠了债，你说我该怎么办？我儿子去世的时候吧，他就是眼睛睁得大大的，就正看着我，当时我心里啊，现在都想起来很悲惨呀。我说，我作为你的父亲，我很无能为力，但是我会办你一个案子，我会办你一个事情。为其说的糟糕提醒。
好的，观众朋友们，听了卢国强老人的叙述啊，我这心情实际上是很沉重的。虽然他得到了9万多块钱的补偿，但这个补偿实际上是为了阻止他继续的申诉和上访。那么这样的现象在中国发生啊，到底说明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那么下面我们听一下江苏省的维权人士张建平先生的看法。
不是，我要谈的这个案子呢是两个问题。什么问题呢？第一个问题，在这个专制制度这个社会中，中国劳工的价值，人的价值，你看从卢文虎这个案子，卢文虎有什么价值？作为人他也是 有什么价值？很明显，他就是对于日本老板来说，植田红叶来说，他能不能在这个危险的操作工当中能干多久，直到他的生命结束，能榨取多少剩余价值。那么对于宜兴这些党官，实际上我们说就是党工了，对于中国这些劳工，严格来说应该劳工啊，他有多少价值？他就是一趟日本旅游，受那个日资老板，他的组织，日本组织，那个石田红叶，那个日本旅游，他卢洪福这条生命啊，这条年轻的生命啊，为我们的同胞，他才这些资本家也好，这些党工面前，他的价值仅仅就是这一点，这就是我们生活在这个环境的悲哀。那么第二个问题，在这个制度下，我们这国家的尊严，我们民族的尊严，这价值还有多少？这是我要谈的这个案子的第二个，肇事的第二。这卢洪福这个案子绝对不是孤立的一个案子啊，在外资企业，中国的劳工，男劳工，被外资企业的老板逼着下跪。女奴工被剥光衣服瘦身，那屡屡发生。那更不用说那个超长加班啦，那个从事那些非人的这体力劳动，那就不用说了，刻苦工资这些都不用说了，包括福利待遇啊、医疗保险啊这些都更谈不上了。我们的执政党一直在谈着什么三个代表，谈着共产党员的先进性。连起码的人格，连起码的骨骼都没有。那些信仰玛丽的那些洋奴才啊，现在又成为了那个日本组织的那个洋走狗。这个权钱交易，这在我这样的受害者眼里，那就是不奇怪了。前几天我看到那个自由亚洲有一个在广东福建，人家现在已经把骂人的话，你家全是共产党，变成一句骂人的话了。你想共产党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到了什么程度？他不仅是一个专制、残暴、腐败的那个代名词，他更是一个邪恶跟无耻的代名词的。 那么我最后呢，我就是要呼吁啊，借用那个黄旗，中国人权事务中心的负责人黄旗的一句话，叫我们也邀请武警康温家宝来跟我们一起维权，为卢洪福、卢国强的那个生命健康权，为千千万万中国劳工、中国奴工的合法权益，为中华民族尊严的权利。问题是胡锦涛、温家宝敢不敢、能不能跟我张建民一起来维护卢国强、卢洪福父子的权益？这就是我要对这个案子的要说的。
好的，观众朋友们，今天节目呢到这儿就结束了，谢谢您的收看，下次再见。
我说那你们违法的到底谁管啊？我说你这拆我墙，我都连手续都没有，应该谁管？得有一部门管这事儿吗？
无缘无故的被人抓住，回去拘留、拘押啊，劳教啊，轻了一点就看着，不愿意来，这哪有什么人权呢？制度你要不改革，这个国家能不强吗？